我们实在是感谢神能够欢欢喜喜的在这样的不安定的时代的里面，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平平安安欢欢喜喜饱饱足足的能够过着了这个美好的平安夜。我们实在是谢谢这许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他们都是把这样的主耶稣诞生的故事给我们用表演，并且用诗歌用圣经给我们说明。我想若是我们注意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圣诞夜总是一个快乐的夜，虽然有许多的贫苦，虽然有许多的眼泪，虽然有许多悲惨的事情，虽然有时候要经过冰雪寒冷，虽然经过黑暗，但是因着主耶稣的诞生，因着有一个这个晚上常常叫我们心里得罪了安慰，心里得罪了许多。所以我常常就想到圣诞夜实在是一个快乐的夜晚。我就是读一节的圣经，非常短的圣经，以后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看若是有圣经可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若是没有圣经的也可以听，我想这一节很容易的跟着读，等一下可以跟着背起来。这一节圣经就是两句话，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们听得清楚吗？若是听得清楚，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什么是福音？这里有两个字，就说福音。福音乃是一个美好的消息，可喜的消息。像今天晚上我们听到这样的表演圣经，这是一个可欢喜的信息，是一个美好的消息，所以叫做福音。但是福音的基本不是说我们那个演一台戏，我们说就很高兴很欢喜，这个叫做福音。或许有人生了一个小孩子，说这个是喜讯，就叫做福音。这个福音乃是说到，在这里说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乃是福音的起头。若是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福音；若是没有耶稣诞生，他要救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没有福音。若是耶稣来到地上不显明他是受膏君、受膏的先知，我们也没有福音。我们感谢主，他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赐给了我们，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小的时候就等圣诞节，圣诞节到美国的姑娘的家里去，哦，她很漂亮，他们招待我们吃一点糖果，以后就拿一包礼物，每一个小孩也都一包的礼物，我现在还记得。但是这个礼物不过是会过去的礼物，以后我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知道我所要得的不是拿哪一个娃娃的礼物，我所要得的乃是真正久违的神的儿子成了人，诞生在地上。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来到地上 他显明神的旨意，显明神的形象，并且把神的话告诉我们，并且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为了你我的罪。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有缺陷的，我们需要耶稣来拯救我们。他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做我们的赎价，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在这很短的圣经的里面，希望弟兄姊妹朋友们能够记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也是福音的开始，也是福音的源头，也是福音的源头。那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一起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低头做祷告。慈悲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全能的神，远在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得不赞美你，赞美你奇妙又奇妙的恩典。我们要赞美你奇妙奇妙的创造，我们更是要奇妙，更要赞美你奇妙的救赎。你因着你的爱，我们要赞美你；因着你的圣洁，我们要赞美你；因着你的公义，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像天上的天使一样的匍匐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要感谢你，特别在这圣诞夜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把你的爱只赐给了我们，把你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有时候我们误做了我们病痛得罪的意志，我们感谢你；有时候我们有缺乏的时候，主啊，你供给我们的需要，我们感谢你。主啊，有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悲伤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安慰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你的安慰，我们要感谢你。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你的爱给我们，把你的拯救给我们，并且也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把他的丰富也赐给了我们。亲爱的主啊，在这美好的夜晚的时候，我们同心合意在你的面前仍然恳求你，主啊，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你。主啊，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天上的荣耀，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丰盛。主啊，我们恳求主，也叫我们能够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愿意来认识你，如同保罗一样的能够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宁可丢弃万事，为要得着了基督。求主也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求主今天晚上祝福我们，叫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心灵得着了拯救，得着了丰富，并且得着了喜乐，并且得着了平安安息。求主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好，弟兄姊妹好，很感谢主，我想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夜晚，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唱他的诗歌，真的是一起来领受这样祝福跟心里面的平安。真的是回想我叫曾勇，我想也是从大陆广州那边过来，然后今天我要是讲我自己信主的那个见证像我是91年到美国这里来，然后 来的时候就是比较很多的，你也知道九一年那时候还是很困难来这里，但是实在是也是主的恩典，然后让很多事情都好像过来了。但是当我来到美国这里的时候，我想很多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虽然小时候就是读书很好，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八六级进去，然后86年那时候都是一个迷茫的年代，就是到了大学也不知道就是读书是为了什么，所以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是很迷茫，就随随便便这样混，然后所以大学成绩也不好，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知道好像要可以出国，所以就去要考什么托福啊、GRE 啊，也是我想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过来的，然后通过那些考试好像也考得挺好的，然后就好像就到了美国来。但是因为最近啊，我太太也在考试，所以就想起那时候考试，你知道大家都是考试的高手才能过来，要不然也不能过来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考试也是，我想是各有绝招啊。虽然我们一想到好像不认识神的时候，好像那现在太太考试了，就好像要知道要为他祷告啊，很多那些事。那以前那时候要考试也不懂，那么就真是我想是各显神通嘛。然后我们那时候考试呢，那小时候很小的时候，那个我爸爸妈妈好像就教了我一个办法，不是说教了我一个办法，因为小时候，因为人好像那个就没事的时候也不觉得需要神，就是过得很平平安安，但是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候，那么就好像哎呀有需要了，然后就要找一些那个办法是吧，或者怎么样，那以前不认识神，那么就是要按着就怎么办，那么心里面就好像很多那个很就是担心啊，或者很多焦虑啊那些事。那么那时候考托福考 GRE 的时候呢，就好像从小时候学了一个办法，那时候就一直都在用。那个时候那个是什么办法呢？我们知道小时候，我们知道每个父母都有一个办法是可以安慰那个孩子，是吧？你孩子有什么要考试的，那你要安慰他，那你要想一个办法让他平静下来，然后让他考试能够很好的考过。那么在我小时候大概2、3年级，那么粉碎四人帮之后，慢慢读书也重要了，所以那时候就那么考试，然后就有那些什么数学竞赛啊那些东西就来了，所以那时候就学了一个，那时候也很紧张了，但我爸爸妈妈有一个绝招来安慰我。那他们呢，就是在考试之前呢，他们就让我那个给我两片那个西洋参让我含着那时候你知道在70、80年代那个弄两片西洋参还不是很容易的事，那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就学，然后我好像含着就觉得那个很有那个心里就很有那个好像得到父母很宠啦或者怎么样，就真的就是很平安，然后好像也考得很好，所以这个就成了我自己好像每逢考什么试都有这些都要爸爸妈妈给一两片西洋参或者怎么样来吃，然后就一直好多好多的那些考试都好像考得挺好，但后面还有很多有改进版本，有的时候好像西洋参觉得不够了，那么好像还要再加点什么咖啡啊什么那些来喝，然后好像就通过这些一些事情，然后就一路过关斩将，好像就考考，然后就好像考到美国来，然后但考的时候就好像到来了，心里面也就很有那些骄傲啊那些事情，所以因为觉得你知道那时候能到美国来还觉得很怎么样的一件事情。但我想神也是真的是在这些事情上他也真的是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的时候，他虽然让我好像到了美国来，但他让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没有资助。我们知道来读书的时候，我们来美国都是一般都要有那个奖学金啊那些来，但那时候我来美国的时候就没有资助，然后就真的是心里面就很恐慌，来到美国也不知道就是会怎么样。家里面嘛，他们就东凑西凑，然后借钱，然后就借了可以让我一个学期能够有的那个生活费，然后就到了美国来。然后我到美国来去的那个大学呢，就是 Wisconsin 大学。大家知道 Wisconsin 的特产是什么？西洋参是吧？神也很幽默，他就把我带到了西洋参的产地。然后但是我到那里呢，我也没办法，那个那里学费贵得不得了，我那时候就一个学期就是那个5000块那个美金的那个学费，我也没有。那么家里呢就真的是就好不容易跟我凑了那个5000块钱美金，就说啊给你那个5000块钱，然后那个你到了那里呢能活就活呢，不行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真的是91年那时候就很钱也是真的，父母也尽到了他们的那个责任，所以到了那时候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但很奇妙啊，神也真是就是他也好像跟我开了一条路。到了那里，我去了美国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张 I-20， 那么就是到那个 University of Georgia， 就是那个佐治亚大学。那边呢就学费便宜很多，所以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可以转，所以到了那边之后就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哎呀在那边也有一些中国同学，他们就说你在那里你读不起，然后后面你有没有奖学金也不知道，他们就说你那时候那你就走吧，最好那有另外一个 I-20， 你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学校先读一下，那边的学费就便宜很多，那么只有那么就是1700块钱一个那个 quarter， 他那里是 quarter system。 那么所以也就到了那个佐治亚大学南方亚特兰大那边。你知道真的是到了美国就是那个生活，那时候那个生活实在是很那个很紧迫，知道虽然是在那里也交了学费，但那个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压力很重，就是在美国怎么样活下去，因为那没有资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在那时候真的是心里面很烦闷，好像虽然也是从一关过了，但心里面真的是很烦闷，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很感谢主，在那个地方就碰到了一些基督徒，就是真的是，然后那里有一个那个团契，这叫 fellowship， 查经班那时候。然后因为查经班里面那时候大陆学生也不是很多，查经班里面很多都是那个香港来的那些学生。那么我是广东人呢，刚才还有好几个广东人来的，讲几句广东话，所以会讲广东话，那么他们就见到了就好像挺亲切，然后他们就邀我去那边的查经班。然后在那里就真的是他们也是像这里一样也是唱诗歌啊，然后也是真的是就讲那个耶稣基督，真的是以前在国内好像也听说过什么耶稣基督，但是从来就好像当故事这样听，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心里面就很多那个很烦闷的，很多心里面的不安，然后那些美好的诗歌也是像圣诞节很多样，那时候也是那美好的诗歌真的是唱的时候就能够让心里面觉得特别的平安，然后也是被这里面很多的吸引。所以虽然那时候真的是学习很忙，然后他们也就是虽然学习很忙，而且心里面一直也是因为就是大陆来的，就是知道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就是好像是读书好了，然后那里就有机会就拿到那个奖学金这样，所以也是拼命在读书。那另外一方面就心里面真的是很烦，虽然是很烦，但还是那里那些歌声跟他们那些人真的是很有爱心，一直在关心，也是说真的是也为我祷告，所以真的是每到星期五晚上在那里也是就是去他们那里的查经班，然后在那里就真的是在听 然后心里面就好像那个就那个焦虑啊，很多那些东西就得到一种释放，然后也在那里慢慢在学习那些认识神跟祷告。然后真的是他们，你们知道，真的是我们这位主，他也是真的是听祷告的主，所以他在那时候就是，借着查经班那些同学、那些兄弟姊妹也是跟我说，就是真的是你有这个处境，就可以来向神祷告，真的是求神来预备开路。虽然那时候也是真的是半信半疑，信心也真的是一点都不足，但好像在神就把我带到那个好像就没有办法，因为以前就是真的是在国内都是有爸爸妈妈，就是在内就是家里就靠父母是吧，在外就好像要靠朋友，但是在外面现在也没有什么朋友，真的是爸爸妈妈也尽了他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些责任，但好像自己也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到那时候不知怎么样就要到美国来，所以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觉得真的是没有其他的依靠，所以也只有真的是来向神求。所以也记得在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需要的，那个时候就是向神呼求，在三年里查经班一位弟兄真的也是带我，就说真的是向神来祷告，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也就真的是真要学习跟主来祷告，说求主来施恩怜悯，能够真的是给一份那个资助。然后在心里面真的是好像还是很，因为不认识神，虽然有了这样一个呼求，但是还是很没有那个信心。然后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他们讲的真的是也讲了耶稣很多的事情，也是很打动我，他们也有很美好的那个见证，然后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那个疙瘩。而且在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我记得上次忠贞在这里的时候，就是感恩节聚会的时候，他也讲到就一年的时候有一个炉钢事件，讲到一个那个中国大陆学生，然后快要毕业的时候就因为心里面很不服另外一个大陆的学生，就要去开枪把那个五六个那个他在他的博士 committee 里面那个老师给打死了。然后那件事情对我们震动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担心那个到底是会不会有反华了，那时候很多的事情。然而在那里又听到一件就是叫我好像是很安，就是一件安慰的事情，就是他们被他们打死的那些人，他们一些妻子啊，跟还有他们一些孩子，因为那时候中国学生都心里面很那个害怕，然后他们也知道这个害怕，然后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公开信，就是给那些爱尔瓦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在一个报纸上登了。所以那件事情也真的是让我很感动，他们还来，虽然他们的亲人是被炉钢打死的，但他们还写一封信来安慰那里的学生，说不是也不会，他们不会去怎么样，因为只是炉钢一个人的事，不会联系到其他的人。然后这件事情给我心里面实在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让我明白好像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一句话，虽然他被他们钉了，在钉的那时候他说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炉钢他们的那被杀的那些亲人，他们所做的那件事，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在那里让我看到好像神这样的一个，那你借着他们一个见证，让我心里面很震撼。当然那时候一个震撼以外，但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种困惑，会说真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神。所以在那时候虽然是那个弟兄也带我一起来祷告，但心里面也有这个困惑，但后来实在是在那个困难的时候，神也好像给了一点信心，让我真的就是向神祷告，说我说神啊，如果你真是那位神，真的是这样爱我的那位神，我就是向神求说真的求主也是为我预备一份这个资助。然后 我也很记得在那段日子自己好像也是很拼命读书，好像一直还是想着要靠自己来得到这样的一份资助。然后事情很奇妙，我记得在那个 quarter 考试好像还没考之前，因为居然系里面就真的是来了一封信，就来跟我说，就说下个 quarter 他就会把资助给我。所以那件事情真的就让我心里面就觉得哇，神真是，就觉得好像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因为那时候就觉得真的是不是靠我自己能够要怎么样在那里读怎么样，虽然自己也很努力，但是知道那个真的不是靠我自己的恩那个努力得来的，实在是主，因为真的是他的怜悯和他的那个恩典，然后就得了这样一份资助。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91年12月18号那个晚上，我就也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那个查经班聚会完之后，我就跟一位弟兄姊妹，那天晚上也是就读完了，然后聚会完了，然后我就是跟那位弟兄说我愿意信主，然后他就带我真的是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然后在那时候就在那里真的是就低头，然后就跟主说真的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愿意来接受主的恩典，愿意把主耶稣接到自己的心里面。然后我们知道真的是主实在是很对我很有恩典。后来你知道人心常常并不就这样满足，好像有了一个支柱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就后来又有一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就还会要去试验神，就是好像觉得哎呀神给了这个恩典，我们就会想是不是我再向神求神又会给其他的恩典，是吧？然而真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心里面真的就是好像认识神一点，但又不是真的完全认识，还是就是那时候好像还是就是要求那个祝福，而不是真的是求神自己。然而神也真的是很有怜悯，他一直也是真的是带我。然后那时候我就还有一个心愿，我说在那个好像到了周卷那边好像就不是很那个，觉得那学校不是很好，然后就心里面就老想要去更好的学校，所以那时候也向神祷告说真的求主再带我。然后神也真的是一路也是很多的怜悯，然后在那两年里面他也真的是真的很多的恩典，也答应了还很多的那个祷告。然后后来我申请那个其他换一个学校的时候，申请了几个学校，然后神很有意思，神又后来就让那个 Wisconsin 大学那里就给了我，也给我一份资助，让我再到那里去读博士。所以我就后来又回到 Wisconsin 那边去，然后在那里也是在离开 Georgia 之前，那时候真的就是在那里就受了洗，然后也是接受了主。但我知道你们也知道，神也不是真的是很多事情都会随意的这样来。虽然我们常常是听说真的是刚刚信主或者没信的时候，神也是常常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但神也是对我有很多的那个管教，也不是很多的那些不是什么的祷告也都是真的是蒙应允。然而真的是在这些事情上也是特别看到主在我身上有很多的恩典。然后当我在准备这一次见证的时候，就有一句神的话啊，到啊，所以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啊8到第10节，想也是大家很熟的一句话一段，要没有的话我想我就给大家念以弗所书8到第10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我在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第八节那里讲到，他们这里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这里讲到说，信心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就在这里，我就想到神真的是他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救恩，真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然后他让我们又要去接受了，信心来接受他。但这里又说信主之后又觉得，哎，很奇怪一件事，好像说神怎么那个信心会是讲到是神所赐的。然后我就在想，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真的是来信主。就回想这里的时候，就觉得神实在是他要把信心要赐给我们。他知道神要把救恩赐给我们，但那个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但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是不是？我就在想，神真的是他要把他救恩是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但是他那个他让我们信的时候，他也要把信心赐给我，他让我信。我就在想，神真的是他怎么样让我来信？我想真的是因为小时候很多时候也不认识神，那么神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我们就好像也做得挺好很多的事，然后心里面就有很多的骄傲，跟虽然有的时候也不怎么说或什么，但心里面实在是有很多的骄傲跟那些事。然后我觉得神真的是他就在环境里面一直也是在预备和带领他，让我好像到了美国，来到了一个可以自由信仰，可以自由来认识他的一个地方，但他也在我心里面真的是让我带到一个好像我是一个人的尽头，在那里我没有自己的办法，只有来到很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也只有真的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我原来的心也是真的是像石头一样很硬，也不愿意来认识他。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在环境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只有在那时候他就给我一线希望，说我们可以来认识他，可以来依靠他，也可以来真的是看看这位主是不是是真的，是不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就让我真的是对他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然后可以来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把自己的事情交在主的手上。我很感谢主，真的是因认识了他之后，生命也是有了很多的改变，现在很多的事情也知道不用再靠很多自己的那些办法。很有意思，主好像又把我带回了 Wisconsin， 然后 Wisconsin 那里后来还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自己还去开那个西洋参的那个公司，然后专门买那个西洋参，所以在那里也是好像西洋参也都成为很那个随便的那些东西，让我真的是随便在。然后吃着后来都吃的不，就是现在都不能再吃了，我太太可以作证，一吃了就身体就很难过啊，跟那些事情又拉又吐什么的。所以神也真的是要把我觉得真的很幽默，他也是把我一些要依靠的东西他要拿掉，让我真的是要来专心的依靠他。像在回想真的是在这些很多的日子，神实际上真的是他在暗暗里面做了很多的那个工作，真的虽然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好像一路也是很顺利很过，但现在回想起来知道真的是虽然我们在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真的就是在一直在看顾，虽然真的是在我们还不认识，我想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按着自己的方式真的是如羊走迷偏行几路，真的就是在那乱闯那样的时候， 现在觉得真的是主那时候就一直是在看顾，但主也真的是很尊重，让每一个人都要人那个我们的主权，我们的自由意志。虽然他也看着我们这样，但他也好像是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也任凭我们真的是要怎么样。但他的，我觉得主他的眼目一直是在看顾，然后他把我带到一个那个境况那里，我也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来拯救我。也只有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里面那个心会到神面前来谦卑下来。我觉得我神也真的是让我能够在那个地方觉得真的是需要主，也就唯有在那个时候来得到他。当然真的是信了主之后，后来就在很多的功课上要学，然后也有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信主了，在那时候信主了之前，以前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我想现在讲也不要紧，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很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不是现在的太太。然后神也向我也那时候向神求，好像说真的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但那件事情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但神真的是给了我一个更好的太太，很感谢主。后来就是在另外的时候，真的按着他的时间就才让我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我很感谢主。现在也真的是可以和他一起有机会来侍奉主。但我知道真的神有的时候他听我们的祷告，神有的时候他不听我们祷告，但真的是就好像我们知道神真的是爱我们，他们在好的，我们也知道对孩子有的时候孩子求我们一些事情，我们会他很需要，我们也会很帮助他，是吧，就给他。但有的时候孩子求那些不好的事情，那我们也坚决的不给他，是不是？但我很感谢主，他也是真的是无论是现在会知道，无论祷告是成还是不成，也怎么样，我们但心里面会知道神真的是爱我，因为耶稣真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你知道圣诞节乃是纪念主他的诞生，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来寻找拯救像世上的人，像我这样的每世上的人，让我们真的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大的救恩，我们可以到他那里来得生命，也因着真的是得到了这个生命，我们里面就有改变，能够真的是万事都来依靠他，万事也把那个负担把那焦虑来真的是完全交给他。也我想也是很愿意每一位如果还没有认识他的，真的也是能够很快的认识他，因为主实在是很宝贵的一位主，他实在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改变我们，要我们成为像他儿子的那位主，他也愿意是要把他那个属天的祝福平安和喜乐赏赐给我们的主，不单只把我们地上的那个喜乐地上的那些祝福，他更要把天上的属天的那个平安和喜乐赏赐给我们，是愿我们都能够得到他。谢谢你。
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五号可以讲到几点钟？15 OK。上个礼拜还跟曾勇开玩笑说，如果他讲太多，我就不用讲了。不过这次做见证，实际上，五号弟兄跟我讲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很犹豫，我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说要祷告，然后但是就是在过了几天，其实就在梦中好像就去做见证了，而且连那个标题都写好了，那个叫新生命。所以醒过来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推诿这件事情，所以还是要出来为神做见证。说 说起自己信主的这个过程和经历，我觉得就说要从比较早一点时候讲起，好像童年的时候，因为我是在我叫耿欣啊，我是在云南昆明长大的，因为我父母是外省就是说支边去的，所以从小在那个环境里边长大呢，因为好像家里讲的语言也跟当地不太一样，然后氛围也不太一样，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老是有一种好像和周围环境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客旅哈，寄居者，好像老是就是这样的，不是一个好像你真的是你家里也不是有很多当地有很多亲戚朋友可以走动，就是常常觉得蛮孤单的。这样长大呢，因为我妈妈是在图书馆工作，后来然后就很喜欢读书，读书呢这个也是一个可能孤独的孩子从小都是靠书本来做朋友，所以常常到书的世界里边去了以后呢，就真的就好像给你打开另外一个精神的世界，然后你在里边可以自己的去好像创造很多的那些奇妙的东西，现实生活里边没有的，所以常常是这种喜欢幻想的一个人。然后慢慢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后来就远离家乡，就去了上海念书。在上海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跟曾勇是一届的，而且是一个学校的，不过是不同系。那时候上海的校园里边的气氛是，就是人文主义啊，就是自由主义、科学主义，非常的就是说精神的追求很旺盛，大家都是对西方的那些东西非常的热烈的追求，有一种渴求的心。那时候记得在校园里边，我们哲学系的研究生常常有那些讲座哈，每次都是所有的教室都是爆满，大家都去听，就觉得那时候是西方是打开一个我们一个认知的一个不同的世界，好像大家都把这个西方的这些人文主义啊、自由主义、这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的家园来寻找。然后呢，当我们自己也是追求民主啊、自由啊这些东西，可是呢进校园不久，我们86年进去，接下来这个马上有学潮，然后到了88年又是另外89年就是六四，那时候的自由啊、民主啊这些理想，就在六四这个事情上真是碰得粉碎，就知道在中国的现实里边真是没有办法来真的实现你所追求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理也蛮空洞的，就是说去贴大字报吧，写什么就想半天，就是写那些口号，但是真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思考过的好像也没有，就是把鲁迅的写上去啊，什么话讲座，然后到校园里偷偷摸摸去贴大字报。那时候很那个，就是老是在这种，也是有一种好像那时候就喜欢看美国有个小说家叫克鲁亚克，他有写一本小说叫《在路上》，写的是美国人就是嬉皮运动之前的那些也是精神沦丧的一种生活状态，好像也觉得很有同感，就是找不到一个皈依、一个寄托。那时候特别到了六四以后呢，就觉得是一种幻灭。我记得那时候六四完了，大家回到学校，就说每个教室晚自修的时候都坐满了人，都在读什么呢？都在读英文，因为大家觉得中国是没有希望，好像是一条要沉的船，所以大家都趁着这个船沉以前，我们赶快跳出来。所以那时候有这种感觉。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同学互相写那个，我们有一个留言本，就是说大家把好像有点回顾过去，然后展望未来，就说给大家互相留一句话。我记得我那时候写的是无论是将来是好像阳光灿烂或者是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边，都希望能够与神圣相遇。那时候我不知道神圣是什么，但是知道自己心里边渴求的一种神圣的东西，就希望能够和一种神圣的东西能够遇到有一天。然后就回昆明，大学毕业以后就回昆明去工作。那在昆明呢，是在省政府里边做事。我们在省政府做事的时候呢，也常常出差啊，到乡下，因为我的工作的性质是帮助好像外国记者，说是帮助，其实另外一方面是管理，就是说 他们来中国采访，他们要了解每个地方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帮助他们协调他们采访的这些安排呀、啊，就是允许他们看什么地方，不允许他们看什么地方，大家接受采访的各级官员什么，大家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就是由我们这样的人来控制那时候。所以在底下呢，我们看了真是很多，就是民间的那些老百姓的疾苦呀，那些东西很多。然后呢，我们怎么来把它 cover up， 把它就是遮掩起来，把它然后给一个所谓的一个塑造一个美好的形象，中国的美好的形象。所以那时候觉得真是也是很幻灭，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很短一段时间新闻记者。那时候记得自己写第一篇批评稿的时候，就给我们部主任调去训了一顿，说就说这些东西是不能随便写的，所以说你要写这些东西都是要，就是说你能，就是说自由的媒体能够报道什么和不能报道什么，其实不是由记者来决定的，而是由就是说一层层领导这样决定上去。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这些现实，还有我们记得在省政府工作有一帮也是各个大学毕业的，很好的学校毕业的这些有志青年是跟我们一样，然后大家就想着如果我们不能来改变这个社会呢，就说不能用六四那一套来改变的，我们就从里面来工作来改良，看看能不能改变这个体制。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团体，好像大家就常常会讲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也有那时候说应该中国应该联邦制啊什么的，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所以那时候真的是看到这些以前在学校里边这些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的和现实生活里边的，真是很多东西都让你非常的失望，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和这个命运到底是去到什么地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八八年的时候，我就跑到西藏一个人去，和几个朋友就跑去玩了，大概也不说玩，也是探险，就是这样20几天，一路上坐车呀，然后和那些藏民挤在一起，他们当地人叫扛大箱，就是搭那个货车。我们记得我们搭的第一个是拉水泥的车，后来搭了一个拉香烟的车，就这么一路到西藏去，因为就想知道在这个最高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所谓的香格里拉，就是好像很多人认为是人类的精神的家园，里边你会看到什么。确实那种沿途所看的自然风光，那个真是造物，那时候真是感叹怎么天地之间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个是谁所做的，自然怎么会形成这样的壮观，那么不是壮，就是没有词汇可以表达那样的天的颜色，还有这个山的颜色，还有整个这些形状，你真是没有词汇可以来表达。因为我们是从藏北走的，可能很多不是给所谓旅游者的路线，因为我们是去的是真的是和那些藏族一起，他们睡在他们的那个大帐篷皮套里边，我们就睡在人家养鹿般的那个房子里边的那个地上，所以好像体会到他们那种生活，就好像真是也没有感觉到，就是我觉得我所能感觉到那次西藏的之行，就是人和自然有一种，就是说那时候有一种亲近的，而且他们有一种敬畏之心，好像。但是我并没有，好像后来去了拉萨，去了日喀则这些地方，但是也没有看到，好像我心里边想象的那个精神的圣地，好像就是真是剩下的只是一些残败的，好像中世纪的一些景象而已，就是说曾经有过的，像八廓街前面那个广场，有时候看着这边是新的拉萨城的高楼大厦，然后这边是八廓街，还有那些老的旧城寺庙，有时候看着就是人类文明的这种演进，好像到了那个程度，就是说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是说真是很迷惑。后来95年来了美国，来了美国以后呢，就是我觉得来美国也是好像在国内已经把和前面要走的路好像都看得挺清楚的了，就觉得真是没有什么意思，而且觉得很迷茫。那时候就觉得来美国是经历不同的人生。那么后来来了美国以后呢，就在爱瓦大学，就是刚才曾友有提到，就是卢刚杀人的那个大学，我们就去了爱瓦大学念书。在那时候，那我很幸运了，一直都有奖学金，所以也没有，从来没有体会到好像要出去打工为生活逼迫的这些困苦，好像一直很顺的 去了学校里边呢，也好像也有查经班呀这些，但是自己都觉得好像所有东西好多东西都见过，都不奇怪，就是说觉得没有东西好像能够激发我自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并不说你真正的去了解它，你只是凭着自己的一个先有的一个成见去看它。所以一直都来了美国那么多年，好像我从95年到一直都没有接受主，也没有偶尔去教会，然后心里边也很有感动，但是就是 that's it， 然后就停在那里了，好像也没有说有这种渴求去追求神。后来真正其实我觉得让我真正对这个神开始有思考的时候，是我那时候99年已经快毕业了，但是在 Dubuque， 我们 Iowa Dubuque 的一个神学院，一个路德宗的一个神学院工作。那时候呢，虽然在神学院工作，常常都参加他们的，好像因为在神学院，他们每天早上的 coffee break， 就是中间休息，早上休息时间都是有一个短短的仪式，半个钟头呀，15分钟，常常去，就说觉得很安宁。然后呢，但是那时候也没有体会到自己和这些神的这些美好的存在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就是说一件事情真正是让我开始对这个有一些思考，就是99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母亲在一个交通事故里边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在美国，然后很突然，然后后来回去奔丧。所以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母亲是这样很突然的走掉的，所以她走掉以后，我就对这个好像人的灵魂体这些东西，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的去向，就好像开始真正的有一个认真的思考，然后才会同时真的是觉得，如果人这样就没有掉了，这好像就太说不过去了，好像就觉得 has to be something， 就是说一定是有什么东西的。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死亡，就是我的第一次和死亡的接触，然后就让我真的是开始思考很多东西。然后呢，真正信主呢是2001年，那时候我已经大学这个研究院毕业，来了 Kansas City。然后我是那时候教会里边的一个真名姊妹，她现在已经去了加州，她带我去那个叫什么Lake of Ozark 那边有个基督公认中心，他们有一个夏令会，他就约我去了。那时候我也是好奇，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基督徒的这些聚会，所以我就去了，我也没有什么期待。我现在翻回来那天，因为要准备这个见证，我就翻一下，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翻了一下，我那时候我是3月17号去那边的。然后这个日记是19号写的，就是说我就把那时候我怎么觉知的好像比较精确记下来，所以我就念一下。好像就是说3月17日是我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早在多年前我祈求的与神圣的相遇在无意中发生。我和曾敏去位于密苏里的 Lake of Ozark 的这个基督公认中心听远志明的讲道，一开始什么都是平常，我听他的言辞一如既往的好像持我自己批评的态度。晚上的演讲，他从上帝造物的奇妙讲起，讲人的罪恶，讲耶稣的救赎，我开始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突然间明白这一切均是这样的真切，上帝造物是无可推诿无可否认的，人的罪恶，我的罪恶，我从未这样正确地感觉到这些。我的骄傲，我的偏执，我的狭隘自私，这些罪耶稣真正是存在过的，发生过的，他所做的一切给我的生命一个依靠和一个新的希望，让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独，也害怕，有信靠，有盼望。在远志明第三次呼召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虽然有片刻的犹豫，可是我还是站起来。之后是决志的祷告，我决心向主，虽然还不明白永生的意义，也不明白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可是我想去接近了解他，打开我的心。从这个决心之后，我感觉自己快乐轻松了许多，甚至有了一点幸福感。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有隐忧，好像不知道我生活中的人如何接受这一事实，特别是那时候我的男朋友 哎呀，也不是现在老公。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会祷告，然后呢愿主是打开他们的心，真是让他们能够接受我的这个决定。然后这然后我从前自己总是认为与神圣的相遇是那种石破天惊的感觉，我会在一弹指的瞬间领悟到对我隐蔽的秘密，会在旷野中狂奔，为新天地狂喜。然而这一切的发生不是自己预设的景象，我像是在细雨中被一点点的滋润，被好像小溪这样淹没，那种温柔的力量令我满心的感动。上帝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接近我，拥抱我的。我那时候我那天回头翻这个日记，然后我就说，第二天18号的晚上，我就有一个很甜美安详的梦，睡眠在梦中，真的是感觉到好久没有的那种安宁，那种快乐。就是那时候就是虽然是觉知的信主，好像还是有疑惑，还是担心，也不明白。可是呢，就是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走出这个信的这一步，就是说我就相信，就是说神会，因为是我们信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神把这个信放在我们心里边。而且那时候我就想，我通过慢慢的来教会里边啊，在我们查经南边查经的聚会，还有教会的，我会认识到神真是这样的，真是不失信。就是我觉知的祷告和后面的发生的一切，真的是证明的这个神的信心。我真是，人家说你如果一辈子要做一个决定，你是不后悔的。那么我真是说，这个决定是我真是不后悔的，因为我在后面，在我自己的就是新生命开始以后，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神给我的那种有信、有望、有爱的生活是怎么一个实际。我就觉得，因为自己我是学文学的，所以常常会思考一些比较抽象的这些哲学上面的问题，还有这种精神方面的这些。我以前好像觉得历史观，我们所受的那些教育总是一个，就是要不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宰，就是共产党的教条，另外就是说好像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个人是可以来主宰这个。可是信主以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历史观也有变化，真是看到了神的这个拯救救赎的宏大的计划是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这样来实现的。他通过基督上十字架，真是把他自己作为这个祭品，用他的血来把我们和神连接起来。因为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和神真是这样分开了，所以我们常常是不得喜了，心里边是枯干的。所以但是这个十字架真是废掉了这些隔断的感觉，这些冤仇。我很喜欢的以弗所书第二章19节到21节，他有讲说，真是因为十字架的这些功用，就我们不再是外人与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要被神所见到，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真的就是说自己的心就不再是，就好像真的是成了一个圣灵可以居所的。你常常可以感觉到你的心里边和神的那些交通。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信主以后常常也反思自己以前的这种认知体系，好像我们特别是受国内受的好像大专教育的这些人，常常觉得自己都是知识分子，好像是理性的，总是用这个一个框框，我们所认为正确的，好像用这个东西来量神，好像神不符合我们这个标准，装不进来，我们就不要装他肯定是不对的，只有我们这个框框是对的。可是我就觉得真的这个体系本身真的有多少问题，包括我们在国内所受的那些所谓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这个东西有多少是有局限的。我们真是都没有意识到，总觉得我们所接受的就是全部。其实来到美国以后，读了6年的研究院，自己看过来，真的自己以前的那个体系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不全面，一点点就觉得是已经是世界了，好像什么都放进我这里来量一量，不合适我就觉得是他是不对的，不是我不对，是他不对。所以有时我觉得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的姊妹熊丽讲的一句话是很打动我，她说神的存在，他说你不要看什么远处，你就看看这些近处的花草树木，这些东西 这么和谐的美，这么和谐，这么美妙，就知道真是神是存在的。我有时候真的是感觉到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你是没有办法推诿的。看看周围的世界，就像我在西藏所看到的那些奇妙的，我觉得自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就是说这是一个超乎我们人所能理解的一个力量所创造的。另外就是我觉得信主以后新生命里边，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有盼望。我觉得神给我们那个信天信地的那些盼望，这是我读到启示录，因为我们最近南边查经在读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一章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就是人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都过去了。神真是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有时候我们看到世间的很多就是不公平的事情，有时候我还虽然来美国也蛮久，但还是喜欢关心中国的新闻。有时候看看很多事情，比如说像什么河南的那些艾滋病的那些血祸，因为供抽血的问题引起来，还有现在很多腐败，很多就是那些农村到城市里边工作那些人，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保障。还有那些离退休的下岗的那些，就是说被这个所谓改革的过程抛到了，重新抛到边缘的这些人的命运。我有时候在想，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这个盼望真是就是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它都过去了。还有这我觉得新生命里边让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有爱的生命。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这种英文叫什么 commitment phobia， 就是说中文就是说很怕承诺的一个人，好像谈了很多年的恋爱就是这样，总是很怕，就是不愿意结婚。那时候就是来美国觉得很可笑，就是要那时候有那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那种 CD club， 你要参加一个 CD club， 你就要晒好像我要买他五个 CD， 我要才那个。我也觉得我晒那个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老大的不情愿，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买他，就是我这个我自己能不能真的完成说来买他这五个 CD。可是真的神就是说给我们，就是我们这些没有爱的人，神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这是让我们自己也充满了爱。就是说好像你心原来是干枯的，可是他的活水进到你里面来以后呢，你自己也有能力了，好像就是说能够去爱了，敢去就是说去承诺了，敢去跟，好像你不敢原来不敢做的事情都敢做了。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和我先生 Kevin 那时候我们订婚以后就开始看房子，要买房子，那时候就去 sign 那个买房子的合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们两个还没有正式的结婚，好像但是是两个人一起买的哈。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是要蛮大勇气，两个人去把这些房子买下来，然后开始我们的新生活，然后在这个里边真是一种有爱的生活。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个誓约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凡爱是永不止歇。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神是用这个东西来祝福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真是在凡事当中都互相包容忍耐，然后呢有盼望。因为我们结婚以后开门也经历了好几次，好像丢掉工作呀，然后又重新找工作呀，好像但是因为有这个神的爱在里面，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个对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一样，反而真的是觉得在每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后，我们对神的信心好像是一次一次的加强，真是觉得是非常的美好的生活。我有时候就想，人的一生有时候像一条河一样的，有时候好像你从一个很纯净的高山下来，那个源头是很干净的，可是沿途走一走啊， 可能有污染进来了，或者是有什么泥沙的堵塞呀，然后呢慢慢呢可能这河流就干枯了，就越来越小了，也就蒸发掉了，天气热的时候，大旱的时候。可是真正我觉得到了我们这样年纪，好像人生进入了这种慢慢快进中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不是越来越窄了，而是一种好像变宽广了，因为神是他的活水是注进来，让我们真是觉得心里边不是像原来那样，好像总是一种干枯的，一种不知道，就是说迷惘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我很喜欢那个盖恩夫人有讲，在她传记里边，盖恩夫人是17世纪法国的一个神的女儿，她就说好像你基督徒你开始信神的时候呢，你有自己的很多东西，但是慢慢你被神破碎以后，就是说你慢慢就接近神。他就打了个比方，就是说一开始就好像河流，一个河涌入大海的接海口的时候，你总是要看河自己有自己的颜色，对不对？像黄河入那个长江入那个大海的接海口的时候，总是有它自己颜色，很多污染，可是海是那样蓝的，它慢慢融进去，越融越进去，你就看不见河了，河和这个海就秉成一体了。有时候我就想，真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们能和他合为一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想结束今天我的见证，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边也有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有限的，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所以这是我很有一个盼望，也是我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劝勉。我真是渴望那时候我们能跟真是神归为一体，那种成为无限的那种可能性。谢谢大家。
您说他如何使神的话变成了肉身，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段圣经三点里面，我想跟大家分析三点。第一点就是耶稣的降生改变了历史。那耶稣的降生是一个事实，我们所相信的不是童话，不是幻想，而是事实。刚才大家在小孩子在这里表演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好笑，因为小孩子他们很单纯很天真，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行动里面，我看见特别我的儿子在这边哈，我的女儿在这里拿着一根拐杖，那我心里是很欢喜，我想这是我们过节的欢喜。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个最大的欢喜，说实在我不是骄傲夸口哈，我就常常看见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喜乐。说实在我在生孩子以前，我没有想到有孩子是这么喜乐的。不过当然晚上睡醒的时候，那我心里的感觉可能是另外一个感觉。可是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事实，有的戏他演的是真实的故事，有的戏演的是虚假的故事。我今天我可以为大家做见证，刚才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这一台戏乃是一台真实的戏。我们所读的圣经，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读不懂，好像圣经的话比较拗口，可是圣经是神的话。神不但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把他告诉我们，神也借着他的话来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是从人产生的，宗教就是人要去寻找神，但是耶稣基督的信仰乃是神来寻找人，这是圣诞节的意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改变了历史。那第二点，这里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也可以做一个见证，刚才两位弟兄姊妹也可以做一个见证，就是他可以改变我们的今天。不管你是像曾勇，他的感觉是也许是他在一个物质的需要上他到了一个尽头，或者你像耿星，他是在这个人心人觉得里面他有一个需要，里面他有一个寻求，他要找，那用他的话说是神圣。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面， 要叫人来寻求神。你知道我们这个人虽然是有限，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无限的空缺，这个空缺你放什么进去都没有用。你现在在美国，你天天可以看 NBA， 你这个电脑像我以前可以一头钻到电脑的里面去，白天黑夜可以钻到，把你的这个时间就可以花在 internet 上面。但是我自己这样经历，我也可以肯定说，弟兄姊妹朋友，你不管用什么东西填到你里面那个空缺，这个空缺有人说是神的形状，你用其他东西填进去是填不满的。那人在这个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事实，人在最终这是另一个事实，这不但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律。就像牛顿在苹果树下，这个苹果掉在他的鼻子上，他发现了万有引律。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这个世界身上有一个律，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律，叫做罪与死的律。罪的律就是我们这个不知，我们知罪的律就是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了，这就是罪。你越过你不该去的地方，你去了你不该去的地方，你看了你不该看的东西，你拿了你不该拿的东西，这个就是罪。但是还有一个律叫做死的律，我们知道是善的，我们却不去行。所以有的人说，虽然我不是圣贤，但是我比别人要好。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人因着犯罪，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罪不是用别人来量，我们的罪有一天你遇见了神的光，神的光就量出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有罪的人。那谁能够把人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这个宇宙的法庭的里面，这个法官不是今天的法官，今天的法官如果都可以伸张正义，到有一天神要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地上的万国。那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祸因，因为圣经说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神的救恩就是虽然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他，所有的人都是离开神，但是有一天神亲自成了人，有一天道，像刚才说的道亲自成了肉身，来到人的中间，来与罪人做朋友，来到人的中间，让把神的爱来给人。最后这个爱显在哪里？显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爱显在他降生的马槽里面。但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表明了。神要我们相信他，他不勉强我们，但是神就借着圣经，借着宇宙的万物，借着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不是说他们好，不是说我好，我们就是因为遇见了神的光，因为认识了马槽的婴孩是为我们而来。当有一天真的我们从里面认识到了，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说我需要一位救主。谁可以成为拯救我们的人？主耶稣，他是那位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那第三点，我不知道你将来有什么期望。那像耿清说的，也许我们小时候也许有很多的期望哈，像曾勇含着西洋参片的时候，他也许有很多的希望。但是以前我看报纸上很多人说这个青年人慢慢他们就会失去 motivation， 以前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不懂，现在我慢慢开始体会。我不晓得你的将来你是寄托在什么的上面。圣经说耶稣的名字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虽然信主不久啊，只有十年，我想跟冯牧师跟这里钟伯伯比起来差很远，但是我可以做一个见证，人如果真的与神连起来，人如果真的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虽然在地上，虽然你还是有许多东西，虽然我还是会被 lay off， 我的 project 还是会被 cancel， 但是这十多年来我一直经历，就是神的的确确是与人同在的神。如果耶稣不来的话，我们不可能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只会看见打雷了，我们说神是严厉的， 我们有时候如果看见这个阳光了，我们就说神是美丽的，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摸到神。谁能够把神表明出来？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如果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同在，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我们可以借着认识耶稣来认识他，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为耶稣做见证的话来认识他，我们可以借着基督徒，借着教会，因为在哪里有奉主名的聚会，哪里就有主的同在。在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这些苦毒、怨恨、我们的罪，慢慢慢慢会衰微下去。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想，我跟上来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十分钟，现在到了九点了。最后，我想我们好不好再唱这一首诗歌？就是有一件礼物。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2000年前你愿意为我们降生在这个地上。虽然人要来不认识你，要弃绝你，但是你仍然愿意拣选从宝座到马槽，你仍然愿意拣选为着我们这些的人，你愿意来成为人，你愿意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又从死里复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曾经降世为人，叫我们这些罪人今天能够借着你能够与神和好。主啊，求主晚上借着这些的诗歌，借着弟兄姊妹的见证，借着小孩子他们的表演，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的心能够有空处来为你。主啊，叫你真的能够降生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真的叫你来到地上的目的，主，能够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真的叫你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能够改变。主，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主啊，实在按着你的话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啊，但愿在今天，主啊，借着这些的聚会，借着这些的话，你能够得着一些你的儿女。主啊，你能够得着一些愿意把心空出来让你住在里面的人。主啊，我们实在说，主，若不是你来把信心给我们，主啊，我们实在信不来。主啊，真的求你，你实在是鉴察人心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无论我们在哪里，你都看见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的里面，你都知道我们，因为你是全知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也是有恩典的主。主，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找到。主啊，但愿心中有这样饥渴的朋友，他们能够受吸引。主啊，他们心中实在有一个念头，他们要回家。主啊，求主纪念在我们中间这样的朋友，主，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心中有疑惑的，主啊，心中也许觉得听不懂不以为然的，主啊，也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呼召。主，我们相信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主啊，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就求你圣灵继续的负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个人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真的叫我们的日子成为一个蒙恩的日子。主，按照你自己的话说，在天荣耀归于至高神，在地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感谢你晚上给我们时间聚在一起，我们散去的时候也求主祝福，也求主让你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反复思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